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少年得法师尊度，讲真相精进救人，作者青年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6日。我10岁便跟随母亲得法修炼，现在是一名得法多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下面是我修炼中的体悟和证实大法的经历。第一部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得法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记得当时拉了3个月的肚子，但无论怎么拉，我都精神抖擞，而且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后来就不拉了。听常人说，如果是他们拉上几天肚子，弄不好会虚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我拉了3个月，一点事也没有，谢谢师父保护。还有一次，学校放19天寒假，我18天都在宵夜。我们这儿的冬天很冷，可是我全身都在发高烧，2天2夜没合眼。第3天我睡着了，早晨起来，嘴唇都烧干了，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嘴巴都张不开，用手撕还很疼。上学的前一天，我的烧退了，身体恢复了正常。我心里明白，师父选在假期给我宵夜，是师父为小弟子考虑，一点也不耽误我的学业。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我返校时，看到熟悉的同学们，我便高兴地主动与他们打招呼，可同学们见了我，像不认识似的，他们问我是谁。我说是某某某，他们显得很惊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呀，我在发烧的那18天里已经食不知味，吃什么食物嘴里都是苦的，因此我一下子瘦了20斤左右，以致同学都不认识我了。可神奇的是，3天的时间我便恢复了体重。对此我想不明白，我也没吃什么东西，3天为何能长那么多肉？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的情况与我类似。文章的大意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师父会把我们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该我们有的一样都不会少，所以我们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第二部分，体悟正念的威力。有一次我患牙疼，一直影响到我的眼睛、耳朵、脸、脖子和头部，除了鼻子不疼，其他部位都很疼，令我坐卧不安，根本没法睡觉。我就坚持坐起来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没法入境，疼得想打滚，但我不为所动，坚持发正念，也不去想结果。我连续发了2个小时，所有的疼痛几乎消失，我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全好了。我悟到，这是正念的威力，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和拿掉了这块巨大的业力。 第三部分，有颗为他的心。有一年我在饭店工作，中午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有一天我突感身体不适，只觉得全身乏力，直冒冷汗，人就像虚脱的马上要晕倒了一样。但我还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在支撑，我多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呀。可是我想到大伙儿都忙，谁也腾不出时间帮忙啊，我便咬牙坚持干。当时客人点菜，我们用的都是点菜宝，这玩意儿就像个平板电脑一样，用一支笔轻点一下就选上了。可我当时真的无力，而且全身发抖，我很努力地控制它，手才能正确地在点菜宝上打上勾。最后因为抖得太厉害了，还是下错了一桌菜。经理叫我为那桌菜买单，我便告诉他我出错的原因，也没有去为自己辩解。可能当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符合了法，因此当天身体就恢复了正常。因为我当时完全考虑的是别人，一点都没有去想自己的身体如何难受的事。第四部分，摩擦中向内找。我这个人有个不好的饮食习惯，总喜欢吃当天炒的新鲜菜，我的孩子也这样。有一次炒菜，母亲让我把上一顿的剩菜合在一起，可我觉得两种菜品不一样，就想单独热一热，不愿意按母亲的要求去做。母亲显得有点不高兴，单独热，你和孩子们都不愿吃剩菜，只能我和你爸吃了，热在一起，大家就分着吃了。母亲说出了她的想法，我听她如此一说，很快找到了执着，自己有怕吃亏的心，自私，没有替父母着想。看似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我这么重的人心，也伤害了母亲，对母亲也没有做到孝和顺。自己应该主动吃剩菜，让父母吃新鲜的菜才对呀。我想以后再遇到这些事，就与对方多沟通，认识到自己错了，就要及时归正自己的言行，这样不但会减少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会在修炼上得到提升，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第五部分，讲真相中的起悟。有一天，我和母亲去了一个理发店讲真相，母亲主讲，我在旁边发正念配合。母亲给殿堂里的人都讲了一遍，就剩下一位吹头发的女士没讲了，母亲就去跟那女士讲。我心想，怎么给她讲啊？吹风的声音很大，是听不见的啊。那女士也表示听不见，吹头发的小伙子就关了吹风机。那女士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啊，立即来了兴趣。她说自家有个亲戚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后来学了法轮功就康复了。女士还说她家有法轮功的书和护身符。听了那女士的一席话，我感到很汗颜，遇事总用人念负面思维看问题，没有用正念神念去思考，其实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就只需我们开口了。我想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那女士的话，都会对法轮功有一个正面深刻的认识。第六部分，在同学聚会上讲真相。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参加过聚会，有一天我看到群里面有人提议20年了聚一下吧，我突然想，对呀，有这个聚会我就可以给他们讲真相了。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我把有缘人安排过来，并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约好后，加上我，去了13个人，其中一人有事中途离开，很遗憾他没有听到真相，其他人我尽量找机会给他们讲。同学们明白真相后，都乐意地做了三退。还剩下几个同学没讲，在包间 K 歌，里面的声音很嘈杂，我心里很着急， 再不讲，以后很难有机会再见面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帮帮弟子，让弟子有机会给大家讲，并给予弟子胆量和智慧。然后我鼓起勇气，让大伙都听我说几句。大家都围拢过来，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教人真善人，还讲了在天安门发生的所谓自焚事件是假的，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还讲了三退的原因。其中一个同学当过兵，被中共洗脑中毒很深，中途两次打断我说话，想把话岔开，但其他同学立即阻止了他，并说你先听他指我讲完吧。另一个听明白了真相的同学及时帮了我，只听他说人家说了从内心退，知道吧，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不要有顾虑。其他同学一听都赞同，纷纷都做了三退，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只有那位当兵的同学母亲曾遭人构陷，坐过四年冤狱。邪党这几年搞所谓的敲门行动及清零，也没放过对我家的骚扰。开始是镇上的区委的人来找母亲，父母没有怕心，都给这些人讲大法的真相。前两次我有事都不在家，最后一次市里又来人，我回家正碰上。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当年母亲病得很严重，危在旦夕，无力走路，干活都得在地上爬，都是我亲手给母亲熬的药，后来母亲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其中一人问我，你也练法轮功吗？我听了一愣，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没练肯定不对，说练吧他们中没人知道。母亲也看了我两眼，我马上领悟到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自己。这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突然脱口说道，我信法轮功，我亲眼看见母亲患了癌症，练了法轮功才好的。我们三人都给来人讲，父母讲时我就配合着发正念，来的人都说不是他们来转化母亲，而是我们想转化他们。自那以后那些人再也没来过，也许他们听明白了，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第六部分，结语。修炼中，我深知自己是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的，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我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文章，汽油剧毒能毒死人。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慧生》第73期。2013年6月3日，钱江晚报报道了一则误把汽油当饮料，三岁儿子没能救回来的新闻。文中说，5月31日下午，在义乌后宅出租房里，张某见自己的摩托车没油了，便从房间里提来一只装有汽油的饮料瓶给摩托车加油。这时儿子正在旁边玩耍。几分钟后，张某在房间里突然听到儿子的哭叫声，跑出来一看，发现儿子将塑料瓶里的汽油喝到肚里了。张某见状赶紧给儿子喂水，并拨打120求救。等送到稠州医院抢救室，医生检查发现孩子已经脉搏微弱，经多名专家抢救无效后死亡。一次对汽油的误食造成小孩的死亡，酿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 可见汽油的毒性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因为在生活中也很少有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过这则新闻让我想起21年前的另一个关于喝汽油的报道。当时很多人以为报道是真的，但是细看就知道事情的真伪。在2001年1月23日农历除夕天安门广场假自焚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在自焚现场张嘴猛喝几口汽油。事后数日，刘某在接受采访时却觉得喝汽油没有什么中毒症状，也没有谈到喝汽油后被抢救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喝汽油，也没有被送到医院抢救，所以他也不知道喝汽油是极其痛苦的，而且会导致人死亡。而中央电视台的那些造假记者们和这个栽赃事件的策划者也不知道喝汽油有这么严重，所以就没把喝汽油当回事，觉得反正是撒谎，以为添点喝汽油的细节可增加谎言的可信度，谁知道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而许多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今天看了这个小孩误饮汽油身亡的报道，在活生生的案例面前，人们知道了喝汽油的严重后果。对比之下，也就更加清楚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造假报道。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 7.5 克即致人死亡。刘喝下半瓶大雪碧瓶的汽油竟没有一点中毒症状，这分明是骗人。在天安门假自焚案中，还有诸如小女孩刘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3天就可以声音嘹亮地唱歌，王劲东的头脸部分多处3度烧伤，但是最容易着火的头发却完好无损等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同学们可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被中共的宣传迷惑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